弟兄姐妹的早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主必快来。这个题目不是我讲的，这个主必快来，我必快来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而且他还不止讲一次呢。他在启示录的时候呢，就讲了在最后一章，22章，最后圣经最后的一章第七节，我念给大家听哈。看啊，我必快来，主耶稣亲自讲的。他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然后呢，第22章第12节，他再讲，再重复讲，看啊，我必快来。然后呢，到启示录要结束以前，22章第20节，就是我放到这里的，他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这个是老约翰的回应，他听到主耶稣一次两次三次的提醒，他有一个回应，他说阿们，就是是的。然后他对他爱的主耶稣讲，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启示录就结束了。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次呢？重复的一定是那个性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是留到圣经最后的时候，主耶稣要再三提醒我们。这个不单是跟老约翰讲的，这个是跟所有历代的信徒，包括了今天你跟我在一起，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他快要回来，要我们都对他这个提醒有回应。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思想这个题目，主必快来。有一节的经文啊，以赛亚是主前大概700年的时候，我们发觉圣经里面旧约的先知每一卷书里面都有预言，包括了主耶稣第一次来，也包括了主耶稣第二次回来，在旧约已经充满了主耶稣两次来的预言。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呢，比第一次来的要多8倍。所以神是要我们非常非常注意他第二次来，因为第二次来呢，就影响到所有历代的人。他第一次来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呢更重要。这里以赛亚在46章第9节到第10节，他提到先知所讲的话，第一部分呢是什么呢？是追念上古的事，这个是历史，是讲过去的。我们的神是介入了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圣经也是一本历史的书。我们到圣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几千年的。在美国100多年就是古董啊，100多年实在是不算的什么。到了圣地都是几千年，所以我开始几年到圣地去呢，都是留意在圣地的历史，因为圣经里面都有记载，而且在世界的历史上面呢，也跟圣经所讲的是互相配合的，所以圣经里面所记载以前发生的事情呢，是的确是真确的。在这里他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多学习圣经里面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神要我们知道他是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就从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神。但是第十节，不单先知是对我们讲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充满了预言。神说起初指明末后的事，这个就是预言了。9节是讲过去的，10节是讲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从以前从古的时候已经言明未成的事，没有发生的事情。 神都可以透过先知的预言，预先不单是告诉人，而且还记载在圣经上面。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够危险的，因为有错的话所有人都知道，而上帝的预言是要每一个预言都要是实现的啊，这个是神的预言啊，他所喜悦的他必成就啊。所以圣经里面旧约先知很多有关于将来的预言，我们还发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预言是越来越清楚的。开始的时候神给我们看到一点点，透过后来先知再加上去，我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有关于圣经讲到末世的预言呢，以赛亚书里面很多，那个是主前大概700年，但是到主前大概600年的时候，有一位先知我们都认识他的，但以理讲到那个末世的预言的时候，神是给他特别的恩典，让他看得非常非常清楚。那我没有将经文放到这里，但是你有圣经的你可以打开呢，就是但以理书第9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书。第9章呢，第24节哪里呢？神对他说，为了本国之民，就是犹太人，神的选民，是为了他们呢，就定了70个期，那个就是490年，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就是神将有关于犹太人整个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第25节是从他们能重建耶路撒冷开始。因为但以理大家都知道是被抓到巴比伦去，他从来没有再回到耶路撒冷，但是神给他看到那个490年有关于犹太人的历史呢，是从将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的，将来他们能被释放，能回到耶路撒冷，能重建他们的城，也能重建他们的圣殿。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神就给他看有490年是有关于犹太人的历史，那个是第25章哪里讲的。然后呢他又讲呢，那个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26节有一个受膏者，有一个皇帝，受膏的就是做王的，他要被除掉，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那王为什么会被除掉呢？但以理一定不明白的。其实弟兄姐妹，旧约的先知当神对他们说话发出这些预言的时候呢，其实先知是完全不明白的，但是他们也记下来。不明白不重要，因为那个不是为他的，那个是为后来的人的。今天我们看呢，一部分的预言已经是出现了，实现了，我们就知道这个预言是真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还没有发生的预言呢，我们也知道一定会发生的。然后呢，到第27节，那个490年的预言呢，他说必有一王，有一个做王的，他要来毁灭那个城跟那个圣所，有大灾难。然后呢，他讲到是最后的7年，一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一半这个王跟很多人立约，世界有和平，情况非常非常好。然后第27节跟着就说，17之半，就是后面的3年半呢，这个王就进到那个圣殿里面，停止他们的献祭，甚至于呢在圣殿里面，他说他就是那个神。所以在主前600年的时候，上帝已经将犹太人490年的历史已经跟他讲出来了，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有490年。那但是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已经到现在，从但以理主前600年到现在主后2000多年， 已经有2000多年了，怎么讲这个490年就是犹太人的历史呢？如果真的是490年的时候，犹太人的历史老早已经完毕了。但是犹太人现在还在，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表你就知道了。原来从但以理这个490年是一直到主耶稣再回来，的确是490年，但是在旧约当中，这个是一个奥秘，神没有告诉但以理，也没有告诉任何的先知。那个490年是分开两个部分，前面的483年是一个部分，那个483年呢，就是从后来波斯王释放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是主前444年，历史上面都很清楚记载，圣经里面也很清楚记载，回去建圣殿的尼希米，回去不是尼希米，是所罗波巴，那个建那个长的那个是尼希米，历史上面都有记载。然后呢，到那个483年呢，那个就是耶稣最后的一个礼拜，有人说那个是他骑着那个驴驹进到耶路撒冷那一天，也有人说是他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就是那个王被除掉。那个前面483年都已经是历史了，圣经也有记载了，但是后面最后的7年还没有出现呢。原来在这个490年的当中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呢，那个是神的奥秘。那个很长的时间呢，最初讲到的就是耶稣对彼得在马太福音第16章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那个教会这两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旧约是从来没有见到教会的。这个教会这个概念，这个神的计划里面，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第一次讲，我相信彼得不知道耶稣讲什么，突然间讲这个教会。但是这个奥秘到什么时候是完全清楚的解释出来呢？就是在以弗所书3章给这个保罗看到这个奥秘。原来在神的计划里面，前面483年跟后面7年当中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叫教会时代。这个教会时代我也叫它在做恩典的时代。这个恩典的时代就是这个福音的门，像我们这一般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打开让我们的外邦人都可以被拣选，都可以得救，都可以蒙恩。那这个时间到底多长呢？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代里面了。所以现在我们在新约教会时代，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的50天，圣灵降临，五旬节，彼得站起来讲道，5000人信主，教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这个恩典时代。这个末世，我们一般讲末世都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其实这个末世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这个教会的时代。但是这个教会时代呢，圣经给我们看到是会结束的，这个时代是会结束的。那结束呢如果你是相信我们是灾前被提的话呢，就是教会被提到天上去，地上再没有基督徒，没有教会了，那个教会时代就结束了。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但是等一下我要证明给大家看，就是这个时间是越来越接近。这个时代结束了以后呢，后面那个黑黑蓝蓝的那个就7年的时间，那个就是490年后面的7年，7年分开，前面3年半，后面3年半。前面3年半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狄基督，他是世界的王， 他会为世界带来和平，特别在中东从来没有和平的，他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且还帮助这个犹太人建立第三圣殿。他建立这个圣殿，他才能在三年半以后进去这个圣殿里面，停止他们献祭，然后他自己坐在上面说他就是那个王。这个事情都在那个七年里面，那七年就在启示录第六章一直到第十六章，一个灾一个灾一个灾都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那个如果真的我们是灾前被提的时候呢，你跟我已经在天上与主耶稣在一起，我们不需要经过那个苦难。但是也有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一定是错，因为圣经没有清楚讲到底我们教会是不是在灾前被提。有的人相信在灾中，有人相信是七年我们都要经过然后我们才 被提。他们就觉得我们相信灾前被提的信徒就是不肯为主受苦，那圣经要我们为主受苦啊，为什么你希望是在灾难以前就 提走呢？我看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为主受苦的那个苦不一定是那个最后七年的那个苦，那个苦实在太厉害了，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神跟但以理讲的时候是说这个490年包括了最后的七年是为谁而预备的呢？是为了本国之民。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25章在橄榄山上面跟门徒就讲的话呢，里面都是向犹太人讲的，因为里面提到安息日，那个好像那个七年的时间是神特别为了犹太人来预备的，给他们还有很多的苦要受，那个原因就是要拯救他们。原来人从灾难当中就能看到神，那个是神要拯救犹太人最后七年的时间，特别是在后面三年半地上面有神拣选了144000个犹太人，12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12000人做宣教士，都是向犹太人传福音，有2个见证人也是在传福音，最后神还用天使在半空当中向他们传福音。所以那个七年的大灾难看来不是为了我们解一般已经相信耶稣是他的新娘等着新郎来接我们的，似乎我们是不需要受那个苦，但是我们还是要被提醒他别回来。约翰福音刚才主席也有念过，就是耶稣基督在他离世以前，他知道门徒很担忧，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担忧，不要担忧的原因就是我离开你们，我去了我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好了我就必回来接你到我哪里去，而且你是永远跟我在一起的，我在哪里你就在哪里。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当时中东的他们的习惯，他们的男女要经过大概1年时间左右的订婚的时间，所以玛利亚是许配了给约瑟，但是他们大概分开有1年的时间，那个1年的时间呢，那个男的呢就回到他爸爸的家，在他的家旁边再建一个新的家，就是为了他将来要接这个女的来他的家做他的新娘，跟他永远在一起生活。所以当主耶稣这样跟门徒讲的时候，门徒都马上明白耶稣基督是讲什么，是他好像那个新郎一样将来一定会回来接他们。那当时呢，那个新郎是没有告诉那个新娘我什么时候回来接你的，他建好了那个房子给他的爸爸来看一看，爸爸说可以了，那么他们就去见那个新娘。很多时候呢，他 他们是晚上偷偷的去见那个新娘，给她一个惊喜哈。所以那个新娘一直在等的时候，她就一直预备自己，一直在盼望啊，她的良人回来接她。然后她突然间出现，就将她接到那个家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的门徒，他离开他们，但是他的爱没有离开他们。当我们想到主再来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三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过去几年大家都知道，有的哈、啊、还是很有名的传道人，他们都啊说啊计算出来啊哪一年哪一天啊主耶稣就回来。那结果是很大的影响，因为很多他的会众都相信他啊。既然主耶稣两年以后就回来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变卖我们的东西，我们在等主耶稣回来。那结果发觉所有的日期都不是真的啊。所以啊，我们实在要听耶稣讲的。耶稣故意在世界上面，他说人子作为人他都不知道，天父才知道。我们也不需要去猜他是什么时候回来，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突然间出现，英文叫 imminency， 就是随时可以发生。那我们就要预备自己了，我们不能是预料了。这个也是我相信为什么我们不是在中不是在后被提的原因，因为只有是灾前被提才有这个突然间出现啊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是灾中，你可以数啊三年半你知道什么时候耶稣会回来，或者灾后是七年你可以数啊，但是我们是不能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是一个啊 big surprise。 然后呢，虽然我们不知道正确的日期，但是呢世界大事跟形势是指标。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你们看无花果啊，它啊发芽叶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快要来了。所以耶稣是告诉我们，你不要猜我是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你要看世界上面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是一个指标告诉你接近了。虽然你不知道正确的日期，但是你可以知道我们是越来越接近了。讲到这个指标呢，指标同时出现，越来越多的指标一起出现的时候呢，就表示这个日期是越来越近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这三个字，他说这样你们看见，那三个字很重要，这一切，这一切就是众数，就是超过一个，不止两个，很多的指标一起出现的时候，也一切你就知道人子已经在门口了。路加福音21章也是这样记载，他说解释是、啊、其实里面的意思是一样，解释就是超过一个，有很多不同的指标同时出现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很近了。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现在我们出现在我们眼前的8个指标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前面那3个都是跟以色列有关的，所以我每年我都要去以色列，我今年已经去了2次，10月份我又再去。我的心愿是将来我能搬到以色列，住在哪里好好的去看，因为去看10天11天那个看得不太清楚，我是希望能真的有多很多的时间在哪里、啊、但是暂时太太还没有批准，我们还在祷告当中、啊、所以以色列在末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指标，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归以色列，这个虽然在20世纪的初期犹太人已经开始是回到以色列的地方，但是那个人数不多，那个整个地方呢还是没有什么人的在那里哈。但是呢我们发觉 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建国以后，就很多很多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去。这个事情要实现的话呢，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以色列人要被保守。如果以色列人不见了，在世界上面没有以色列人，他已经跟其他的民族混在一起了，再没有以色列人了，这个预言就没办法实现了。第二，就是他们一定要有以色列的地方，因为神这里说要将他们交聚回去哪里呢？很多犹太人很有钱，他们在2000多年没有自己国家的时间，他们如果集中他们的资源，他们大概可以在亚洲或者在非洲买一个很大的地方，甚至于整个国家买下来，然后他们就搬到哪里成为他们新的以色列国。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神的预言是说他们不单是被教聚，而且教聚到哪里呢？是教聚到神赐给他的地方，迦南地，今天的以色列。所以神很清楚说，你回去是一定是回去以前大卫所罗门的地方，是神赐给他们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不属于他们啊，从但以理的时代开始，就是主前600年，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一直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亡国了2000多年，世界上面没有一个民族只能亡国2000多年以后还保留有这个民族的，这个世界上面历史是没有的。但是神是保守他们2000多年打散到世界各国，但是他们还是保留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信仰。然后到时间来到的时候，要经过1945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犹太人给这个希特拉杀掉600万，那个就让世界这个大战完毕以后呢，大家对他非常同情，所以世界各国就在那个世界以后呢，他们都觉得应该给犹太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所以他们在1947年11月的时候，联合国开会，就让他们有自己的地方。但是他们一直等，他们不敢，因为他知道那个亚拉伯人在旁边一定不给他们回去的，所以他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结果等到1948年5月的时候，如果他们还不回去建国的话呢，那个决定就取消了，就跟我们当中有的人移民，你一直在等，不愿意来，美国政府说你还不来呢，这个就取消了，你就要来了。所以犹太人他就是知道，他一建国马上会给其他的国家攻击。果然第二天就来攻击他们，6个国家来攻击他们。但是时间已经到了，他们还是在5月14号1948年要成立自己的国家。所以旧约的经文很清楚的是说，他要将他们从外邦人当中聚集他们归回本地，很清楚的，这个事情已经实现在我们眼前，72年71年以前。那弟兄姐妹，上一代的信徒，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1948年以前的神学家，他们写的书讲预言，他们还没有见到这个，他们还说将来有一天会发生，但是这个在我们这一代，就是在71年以前，这个事情就出现在我们眼前。好，那这个上面的图画是他们当初从欧洲各地回归，下面的呢是他们今天回归。他们今天最多人回去的是从欧洲，特别是法国，因为现在苦难又临到他们了，全世界很多反犹的那个事件，特别是在法国巴黎，所以呢有50万的犹太人现在还在法国，他们都很多都回去所以现在移民最多的国家是以色列，他们的人从世界各地回去那第二呢，就是以色列他建国了，但是呢他的敌人会团团包围着他们， 那我们都看到了，这个路加福音啊，有讲到他们被围困啊，他们将来回去是回去了，但是他们的啊日子不好过，很多很多的敌人围着他们，是列国啊，以前以色列给一个国家攻击巴比伦或者亚述，从来没有说世界很多的国家围着他们都是他们的敌人的。但是今天你看这里，你看不到以色列，很少很少的一个国家，但是围着他的这个红色的都是回教的国家，今天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团团围着他们要攻击他们要消灭他们的很多很多回教的国家啊，这个圣经已经预言了。那但是呢，第三个指标呢，虽然他们被包围，但是以色列呢是军力强大，暂时可以自保。那以色列现在是世界上面军力最强的一个国家，他的武器是最先进的，他们的军队是最会打仗的，所以在过去啊，他们打仗都是赢的。你今天到以色列呢，你看他们的兵有的是十几岁他们就要当兵啊，训练非常非常好。这个在旧约以斯结书，神给以斯结先知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很多的骸骨，人都死了，就骨头在地上面，神给他看到这个骨头有一天要活起来，这个很清楚是指以色列有一天他会活起来站起来，然后呢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伟大啊极大的军队，不单是活还是有这个军力啊。所以啊，撒加利亚先知也是这样说，就是旁边很多很多的敌人，但是他们不怕，敌人没有办法攻击他，暂时，因为他们的军力非常非常强大。那这三个有关于以色列的指标呢，也给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候，以色列是一站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也给我们看到，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也现在有一个神学思想，就是以色列因为他不信，所以他已经被替代了。我们今天教会就取代了以色列，神应许他的祝福现在都到我们身上，现在的以色列是假的，神放弃了他，所以以色列有国家没有国家，他哪里发生什么事情跟圣经的预言没有关系了，这个我觉得是绝对错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从来没有跟他跟教会混在一起，从来没有圣经里面说神将他的祝福拿走，今天都归在我们教会的身上，神减少我们给我们祝福，神也没有放弃以色列。以色列在末世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神还将来预备7年的时间来让以色列全家都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救主。第四，欧洲10个国家会出现，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花很多的时间，这个你要回去也是看但以理书第2章，神透过那个巴比伦的王梦见一个金像，然后神将那个解释是给但以理，里面就讲到那个角那个下面的时候呢，那个是有10个指头，然后呢就在第7章他也看到那个兽的异象有10个角那个都是在罗马以前古罗马的地方有10个国家要兴起，10个国家里面有4个是特别强的，4个里面有1个是最强的，敌基督就从哪里出来。所以根据圣经，现在有很多其他的解释，但是如果是根据这个圣经，如果这个真的是在欧洲，因为以前罗马就在欧洲，那个敌基督应该是从欧洲哪里出来的啊？但是现在有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最传统的看法 就是这个是欧洲有十个联盟的国家出现。但以理书第二章启示录也看到有十个角十个王，有十个国家兴起，这十个国家他们是与铁跟泥混在一起的，他们是为了联盟，所以不同的民族连在一起，十个国家。那欧洲我们都知道，欧洲已经是有这个共同市场了，这个联盟已经出现了。它出现的时候有一段的日子是刚刚好十个国家，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说啊，主耶稣快要回来了，因为十个已经实现了。但是后来呢，这个苏联解体了以后呢，很多新的国家出现，里面有的国家是加入了这个欧洲的共同市场，现在有二十几个国家。那你说，哎呀，这个预言现在没办法实现了，因为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国家了。但是我们不需要为神担忧啊，到主耶稣要来的时候，很自然这个二十几个国家会减到十个，主耶稣来以前会刚刚好是十个。那我们就要留意欧洲哪里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那个苏联出来的国家，现在苏联越来越强大，他们呢现在是想，哎呀，我们将来要好像回到以前那个苏联的情况，就是很多他的小国合起来一起都在那个苏联那个里面。那如果那个真的是发生的话呢，那他们就会马上有一堆的国家就会脱离这个欧盟。所以这个二十几个突然间变了十个，是随时可以发生的。好了，第五个，世界趋向政权的大合一和宗教的大合一。这个合一运动是两条线，一条是政治的，是国家的，一条是宗教的，两条线是一起的发展。然后呢，到将来进到这个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呢，世界是一个王一个国家，再没有分开国家，一体化。而宗教呢就大合一，所有都在一个假先知之下，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敌基督之下。那个假先知会告诉世界上面的人，那个敌基督就是世界的王，他也是世界的神，你们去拜他，他就到圣殿里面坐在哪里，让人来敬拜他。那这弟兄姐妹，这个已经是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大家大概有听过这个 globalism globalism 就是世界一体化，这个在欧洲已经出现了，就是大家在不需要有这个边界，随便可以进出。这个在美国过去八年在奥巴马总统之下呢，大家很奇怪为什么他那个边界他就没所谓，你可以进来你可以去，因为他觉得世界是一个大的国家，你应该可以自由的进出。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有这个概念，就是世界的国家政治要一体化，就是大家一起的。这个如果是那个女的做总统的话，今天我们会再向那个发展。但是现在神安排有一个想不到的，他做了总统，他说什么？他说 "Make 什么 Great Again 啊 ，America"。他说我是美国的总统，我不是世界的总统。那个很清楚，就是说暂时这个世界国家政治一体化的这个趋势呢要暂停，但是将来这个总统一个人是不可能改变这个，暂时是 slow down， 但是呢是一定会这样发生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会特别关心宗教的大合一，现在已经发生了。我给大家看这个圣经的预言， 告诉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要很留意天主教那个教皇所讲的所做的，大概你没有注意啊。那我告诉大家，先给大家看那个照片，我将它放大，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教皇在过去几年已经是非常非常积极的来联合其他的宗教，联合其他的宗教，他很清楚对我们这一帮基督徒啊，基督徒我们是 Protestant， 是新教，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才出现的，他就对我们说回家吧，我们大合一，我们都是主里面弟兄姐妹，不应该再分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旧教还是新教，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啊，你们归家啊，我们要归到他哪里去，跟他们联合在一起。然后呢他就跟犹太人讲，这个是在天主教的教义里面很清楚的啊，说第一，天主教徒不应该向犹太人传福音。第二，他们最近写下来就是说，我大概有在这里。好，这个是2017年，今年初，他们宣布 ，Pope Francis 他宣布，他说呢，他要联合其他的宗教啊，联合其他，很清楚，联合其他的宗教。然后呢，他对犹太人讲什么呢？在下面。他说犹太人不需要透过耶稣接受耶稣就可以得救，那你跟我都知道除了耶稣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吧？每一个人都要通过主耶稣信耶稣才能得救。天主教现在宣布你不需要向他们传福音，不需要向他们介绍耶稣，因为他们不需要通过耶稣都能得救。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跟犹太人讲呢？犹太人现在还不接受耶稣啊，你跟他传福音他不接受啊，但是你告诉他神是拣选你的，罗马书十一章那里说神的拣选跟他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已经拣选了你呢，你是不需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了。那犹太人就非常高兴了，是吧？啊，教宗讲的跟我们所想的是一致的，所以犹太人就跟他非常友好联系，跟他在一起。回教呢，他们很清楚啊，很清楚的啊说，我这里没有，但是他写下来，他说我们都是拜同一个真神，我们跟回教徒都是弟兄姐妹，他的神的名字他们叫阿拉，我们叫我们的神做耶和华，但是大家都是信同一个神，他们都是这个神都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所以我们跟其他拜这个独一真神的人都可以连在一起啊，大家都是兄弟啊。最近我看到有个姊妹，她给我看她教会啊。长老会，长老会有分开很多支派，其中一个长老会在东湾的一个长老会，他教会里面出了一个刊物，里面有他们的牧师长老写了一篇，这个姊妹看到很不舒服，就给我看，我一看我都不相信他会这样写。他说主耶稣的爱是非常包容的，所有你敬拜神，不论你的神是什么，不论你信的是什么宗教，基督的爱都将我们包在一起。而且他还提议一件事，就是他们会邀请不同宗教信不同宗教的人一起来做什么，一起来守主餐。你说这个事情我真的不相信，我看到这个，但是很清楚是写下来。他说他的欲望就是他要邀请其他不同宗教的人，他们都是虔诚，都是敬拜 他们的神没所谓，什么宗教都没有所谓，他特别提印度教也没所谓，佛教也没所谓啊，回教也没所谓，甚至于没有信仰的也应该请他们来，因为基督的爱是非常伟大，基督的爱是非常包容，让他们都一起来，宗教之间在没有界限都可以一起来守主的餐。我就跟这位姊妹，我写信给他，我说你马上要离开这个教会，神的圣餐怎么可以容许不同宗教的人一起来守圣餐呢？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好，第六，耶稣基督的福音会传遍天下。在几十年前，还有很多宣教士要将福音带到世界各地才能将福音传出去，现在已经不需要了。这个地图上面呢，已经看到呢，绿色的都是已经是福音都已经在哪里了，然后还有其他的国家，就是他回教的国家呢，福音都有机会透过今天的科技是可以进到，现在在世界上面很少很少的地方是福音从来没有去过的。所以耶稣基督说福音传遍天下呢，这个是这几十年的事情啊，以前还要福音还要靠那个宣教士带到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在我们眼前。第七个是旅游跟知识大幅度的增加，这个是但以理书到了但以理书到十二章的时候有一句很特别的话，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末时的时候有什么呢？他说必有人来回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你能飞到世界各地，什么地方你都可以飞去呢？这个只是也几十年的事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教会里面有人要来美国呢，他要坐那个船，坐一个月一个半月是吗？现在你飞机可以世界各地的去呢，是这几十年的事情。知识增加，你说知识从来都有很多书你可以看啊，但是现在这个知识这个资讯爆炸到一个地步呢，你整本什么全书你都可以在电脑上面随时可以看到。现在人的知识那个增长的那个程度是这二十年的时间 Internet 二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是已经在实现当中了。好了，最后第八个是世界上面的罪恶。两节的经文在这里也是讲到在末世的时候那个罪恶是严重到一个地步呢，严重到什么呢？现在我们见到的罪恶是圣经里面没有的，历史上面也没有的。举一个例，同性恋，这个在圣经里面旧约已经有了是吧？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是同性恋，这个是神所恨的。但是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同性恋的人要结婚的，没有。历史上面有没有呢？历史上面都没有了。就在现在这几十年发展的那么快，他们美国的同性恋是在80年代才争取要离开他们的 closet， 又要不受歧视，他们要争取他们的权利，想不到区区二十几年整个美国的宪法都改变，就是让他们可以结婚男跟男结婚女跟女结婚这个是将神创立的婚姻的制度是完全的改变。最近这一两年还说男的可以你觉得是女的你就可以进到女的厕所，而且他们都是像小学生中学生。奥巴马总统在他离任以前几个月五月份的时候发出了一个信，透过司法部跟教育部发给所有的中小学，要求他们是让他们的中小学生不需要透过家长的同意，也不需要透过医生的检查，他那一天男的觉得他是女的，他可以就可以自由进到女生的厕所，女生也是 而且他今天可以，他也觉得自己是男的，明天他可以回到是女的，随便他。而且这个是从总统下命令，什么用什么方法来威胁他们呢？就是你不按这样做的话，联邦政府给你的那个拨款就要停止。那个是非常非常恶毒的一个做法，从来以前没有的。你圣经里面没有看到男的可以自由选择他是男还是女的，因为神创立一男一女，神造男造女，他们就要毁掉那个。所以现在的罪恶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罪恶，是直接抵挡神的，是直接要得罪神的。今天就是到这个程度，八个重要的指标就在我们眼前出现。你说还有没有呢？还会继续来的。但是有八个，耶稣说这一切，我们不知道耶稣这一切是指八个还是十个还是十五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八个都在我们面前出现的话，如果我们还不相信主耶稣快回来呢，那我们就有问题了。因为神一级一级给我们看，越来越发生，越来 越多，那好了，主快回来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第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第55章第6节，这节的经文是像我们当中还有你没有信主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打开你的心，承认你是罪人，跟主耶稣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这一句的经文说，现在我们还可以寻求他，因为他还没有回来。到现在最后的时间，我们还在这个恩典的时代，你还可以打开你的心来寻求他，来趁他靠近的时候来呼求他。现在你可以马上可以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解决了这个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罪人怎么样能跟圣洁的神建立永恒的关系。这个你不要等，因为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来。如果真的是我们被提地上进入大灾难的时候，你留下来你还有机会，但是你要受很多的苦。而我们这一班呢，就跟主耶稣一起在天上7年的时间，再回来进到千禧年。所以我们这一班是蒙福的。你如果不在我们的当中，请你打开你的心，考虑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了。彼得给我们的提醒就是，亲爱的弟兄也包括姊妹，你们盼望这些事，盼望的事情就是快要来的。而且好像老约翰对耶稣的提醒那个回应，他说，我愿你来，主啊，我愿你来。你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你就盼望期望他快一点回来。你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你就不希望他那么快回来。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只能天天的预备，我们殷勤的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且我们使自己没有沾污，无可指责。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能安然的见主。让我们低头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提醒是那么的清楚。在启示录最后那一章，你3次的提醒我们说，你必快来。求你帮助我们都活在你再回来的亮光当中，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不让魔鬼告诉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慢慢都不迟。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活在主快要回来的亮光当中。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还有什么还没有预备好的，特别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求圣灵继续在他的心中来工作，让他心中一直的不安， 一直到找到你为止。我们更多的在这里是弟兄姐妹，神啊，你提醒我们，用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用世界上面发生这么多的指标的事情来提醒我们，你实在就在门外面，帮助我们不再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叫我们来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先到你哪里，还是 你先回来接我们到天上。我们都期望着那一天，这个是一定来临。其实今天我们醒过来，我们就近了一天。神啊，实在帮助我们每一天的提醒我们，圣灵来提醒我们，叫我们过一种不同其他人普通人的生活，叫我们都活在主快要回来的亮光当中。我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